那么在每一个主日，也是礼拜天，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会分别一段时间出来敬拜他，向这个创造我们的神，以一个受造之物的身份、位份来向他献上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吩咐，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那么我们一起聚集敬拜神的时间，我们来学习向他倚靠，向他仰望，那么我们便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里头，从上头得着能力与智慧，面对我们在下头，我们在世上所要度过的每一日。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段时间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同时认识到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境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其实是一个很短暂有限的时间里头呢，能够活出那个最璀璨、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让我们就一起低头，为以下的时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恩典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并且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现在我们要分享神你的话，就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当你的话语被传讲开来的时候，就如同种子撒开来，能够落在好的心田里，并且按着时候来发芽成长，结出好的果粒来。奉上我们的祷告是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的，阿们。我们今天要分享是按照士师记的进度，已经到了第四讲。我们请大家看到士师记第四章。那若是你最近才来到我们教会，希望日后的主日敬拜的时间，大家可以记得带上自己的圣经。我们会按着士师记的经文进度，一章一章的往下讲。从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里头，我们在一开始看到了第一个，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二个，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这个人手下有一位将军叫西西拉，这是重点人物之一。这次呢，他们长达欺压三年之久，这是第三点，导致他们最后来呼求耶和华。只是比较不同的，这一次是神兴起了一位女先知，会称之为先知，我们可以从经文里头看到，他几次都是代表了神先来说话。第四节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做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那这一次由神让他来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知。一直到第五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到的是，好，第五章翻到下一章了，最后一节讲到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他们又恢复安逸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士师记里面最特别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循环。按着这样经文结构，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范围是两章，第四跟第五两章。这两章其实都是在讲同样一段时间之内，也就是底波拉做士师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第四章呢，是用一个叙事文的 手法将所发生的事情整个轮廓给描绘了出来。第五章呢，则是用诗歌的题材加以记录，并且在更多的细节当中加以描述，帮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当时整个我们可说是这个战事的这个经过。在全本士师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对付的这个敌人呢，多数都是从外面进来攻打他们的，像是之前讲到美索不达米人啊、摩亚人、非利士人等等，另外还有包括米甸、亚门人，同样他们这是从在约旦河之外以东的地方。那这一次呢，第四、第五章讲到的以色列人的仇敌是就在他们境内之地，就是迦南人原本在那边生活的人，这是比较不同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今天我会用比较摘要，是因为经文比较长，我用摘要式的方式将一些地方重点提出来。第四章一开始讲到，当以色列人又行恶事之后，二节说到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这个赋予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是讲这个买卖当中那个交易被卖掉，卖给神，卖给这个对方。那下所呢，是一个占地很大的城市。还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曾经读到约书亚率军是先从中路进攻，经过了这个耶利哥、基甲这些地方，然后接着往南 打败了耶路撒冷王为首的这个南方联盟，然后接着上北，当时就是夏所为首，夏所王为首的这个北方联军。所以夏所一直以来是这个盟军集结之处，夏所王耶宾也就成为了盟军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地方也称他为迦南王。这个王的将军是西西拉，当时他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若是参考地图，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夏所是在拿弗他利的境内，那夏罗舍呢是在西布伦的境内。所以这两个支派的人想必啊，他们受到当时这个外面力量的影响也就最大。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后经文会提到主要的兵力就是从这两个支派来调度的。之后的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士师底波拉要任命将军巴拉，让他率军去攻打以西西拉为首那个当时有900辆铁车这样的一个盛容浩大的迦南大军。第六节的后面我们看到底波拉跟巴拉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底波拉说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下面是神所说的话，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他指的是底波拉，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的经文看到，当时的主要战场是在基顺河，那么他与我们新约熟悉的加利利海，当时叫做基尼列湖，还有塔伯山呢，是同一个纬度的。那这条基顺河呢，它的河道主要从耶斯列河谷通往西，灌注到这个地中海的。那么正当两军要对峙之前，我们听到十四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 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那么果真十五节看到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烂，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根据第五章刚刚讲到两边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在21节22节里面讲到，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是壮马驰驱踢跳奔腾。那么所描述的就当时有一股山洪突然爆发，使得其实这个基顺河本来一年当中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枯水期，没有什么水的这样河床，那顿时间充满了暴涨的河水，也导致了原本这个迦南军这些铁车啦兵马啦都遭到毁灭，只剩下西西拉一人逃了出来，他逃到的夏罗舍，然后最后躲到了一个妇人雅意的帐篷里面。这个雅意17、11节都有讲到他相关的一些背景，他是基尼人西柏的太太，而这个西柏呢又是约摩西岳父的后裔，可以知道好几代以前他们有着这么样一层的关系。原本他们跟夏所王耶宾是两家和好，彼此相安无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西西拉这时候躲进去的算是一个他自家人自己人的地方。经文说到雅意出来18节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也就是奶水，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于是西西拉疲乏沉睡。那么以当时的文化而言呢，一般的男人是不会随便到轻易到这个女人的帐篷里头的，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情况。那么再加上西西拉对雅意最后所说的这个话，好像就是要雅意去帐篷门口替自己把风一样，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帐篷里面有藏人。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让这个亚伊亚看出来，哎，这个人看起来非常慌张害怕的，那可能就是那个正在被敌军通缉或者说追杀的一个对象。那么亚伊借着这个机会，按照第五章所说的，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将这个西西拉用钉帐篷的大钉子给钉死，从太阳穴附近穿刺 下去，让他最后就在那边死了。回到第四章二十二节，我们等到追赶这个西西拉的巴拉到了下罗舍的时候，亚义出来迎接巴拉，那时候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让我们看到亚义其实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也就是要将以色列人正在追杀的这个敌人交到他们手中。那么最后果真也就像之前第九节讲到，底波拉说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中，而这个妇人就是亚义。到了四章的尾声，因着将军西西拉之死，使得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让整个境内再次恢复了平静。这一整段以色列人从被欺压到恢复太平的经过有些特别之处。我们知道其他的士师都是男性呢，士师同时也肩负着要去歼灭敌人这样的角色，但是这一次神不但是让女性来担任士师的角色，同时呢，他又让底波拉去征召这个巴拉，让他带兵去作战。那更不同的是，这一次杀死敌人将军的也是一位女性，刚刚提到的亚义。那么以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说，这个女性的地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高，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会显得特别突出。神若是要工作的时候呢，往往是能够让人出乎意料的。今天我们从这当中来找到一些原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信息的大纲。那么接着我们就按着这三点来分享。就像刚刚才提到的，若是我们从士师记一开始读，然后又分别读完了前面的三位士师，俄陀涅、以户还有三家，然后到了第四第五章，可能就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意外。按着我们的想法，当以色列人受到欺压，神要兴起士师了，没想到神这一次兴起一个女性女先知来担任士师的职分。那当我们以为这位士师应该要带兵去作战了吧，却看到他呼叫了一位将军巴拉出来，让他去带军打仗。那当我们以为这个将军会杀败所有敌人，没想到神却让亚义出现，让个女子出现，是他把敌人的这个将军元帅西西拉给歼灭的。那亚义所使用的还不是像我们上一次正道提到那个以户，他是特别制作了一个两刃的利剑，一个短刀去刺杀那个异己人王。亚义这边用的是就是就地取材，平常他们搭帐篷用的钉子锤子。就让我们看到，只要是神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只要是神要完成自己计划的时候，那么其实他才是那位坐在制高点居高临下负责调兵遣将，他是那位掌管万有的神。我们几次看到底波拉口中所说的都是在传达这一切都是神所吩咐的。第六节讲到巴拉是神吩咐要他带领军队出去的，十四节我们看到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也是透过底波拉下令让巴拉，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的日子。那真正短兵相接的时候呢，也是讲到是耶和华使西西拉那一切车辆全军溃乱，连最后那个刺杀西西拉的女子也是神早早就预先告知的亚义，神说要交在那个妇人手中。很多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把很自然的把重点放在这个性别的差异，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巴拉也好，无论是亚义或者是底波拉也好，在他们三个人的背后，其实就都是神 在那边运筹帷幄，是他负责统筹一切的。神可以使用男性作为士师，照样也可以使用女性，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姐妹，来担任士师。第五章的诗歌对于这两位姐妹的形容，讲到底波拉是说她能够成为以色列的母，讲到雅意是说要她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我们可以称她们两位是巾帼不让须眉。女性同样可以大大的被神所使用，底波拉、雅意就是我们看到很美好的例子。也许有人认为巴拉这个大将军当时与这个底波拉对话，你去我才去，你不去我就不去，看起来好像有点唯唯诺诺的，因此呢好像轻看了巴拉。但是呢，希伯来书里面就在那个信心的人物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列在其中。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试着站在巴拉当时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思考，他对着神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其实啊，以他的处境而言是有困难度的，是不太容易的。当我们自己已经站在某一种位阶上面，当时他是军队 军官将军，势必带着有很多作战打仗的这个经验了，然后忽然要他去听从一位女性前所未有的女士师来发号施令，你觉得难不难？假如没有看到，没有相信背后那位神在掌管，那么一定不容易。假如说看到眼前的事工是又大又难的事，开玩笑，900辆马车铁车几乎是不可能，而且有可能怎么样，牺牲小命的危险，丢掉小命的。那个时候巴拉会怎么想？假如没有相信到背后那位神的能力，相信到神会出手，相信到神会同在，那么一定会吓得心惊胆战。再加上不但是知道自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然后去完成某件事情，而且最后的荣耀还不是自己的，还是一个女子的，一位妇女的，那就是难上加难了。假如我们是事后忙了半天，事后才知道，哎呀，这个 credit 不是我的，那么可能就是心情在调试调试啦，去找人吐吐口水苦水啦，祷告祷告啦，那恢复一下，安慰安慰自己说，哎呀，这个神都知道，那么可能也就好了。可是这个巴拉，他是一早预先就知道了，事情完成之后啊，这个荣耀不会是你的。假如是那样的话，我们想想看，我们还会全力付上代价去拼命吗？假如你是巴拉，你会怎么想？当底波拉说，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若是听到类似的话，你还会尽上100%的力量吗？各位弟兄姐妹，答案是我们还是得尽上100%的力量，因为巴拉他正是对神表现出这样的信心，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颜面，不是自己的地位，他所顾念的不是自己的荣耀，他所看到的是底波拉背后的那一位神。所以难怪希伯来书里面会将巴拉的名字放在信心的伟人行列当中。我们借着圣经的记载，我们也要有同样的信心，看到神的全能，知道神始终在掌权，神能够调兵遣将，并且他要掌管输赢，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有多行，而是我们所信的神有多行。唯有当我们自己承认也看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用信心交托给他，让他来掌管一切，我们就不在乎个人的荣耀，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同工，来被神使用。在第五章一开始的几节经文，就是底波拉和巴拉一同为了那位掌管万有负责调兵遣将的神所发出的颂赞。我想现在 请大家带着一个对神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借着这首诗歌，我们要知道只有耶和华才是掌管全地的神，而我们只要将荣耀归给他。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点，当神做工的时候，罪恶是他对付的重点。往往我们在读旧约，特别是像约书亚记啦、士师记啦，会读到不少神出手让他的以色列大军去歼灭敌人。好比说今天我们看到亚裔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将西西拉给击杀，一般人多少会感觉到哇，这个好像很残忍很血腥。在这个时候读经的人需要注意到，我们不能只是用一两节或者一两段的经文就去怎么样，好像把神陷于不义这样子。我们必须对神整个属性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之后，再去看待这些历史的事件。没有错，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并不是什么神话故事杜撰出来的，也不是什么预言故事。没有错，也确实真的有人就为此付上非常惨痛的代价。但是神既然会出手，必定有他的原因，有他的正当性。我们可以回到更早的圣经描述的这个事情，像挪亚的时代来看，神用洪水审判世上的人，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当时受审判的是谁？是神亲手创造出来的人。留下来的谁？是神眼中看为义的人。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圣经说到，当时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到了出埃及之后，那个原本要承接祭司职分的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用自己的香炉献上燔火，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就活活的被火给当场烧死。烧死的是谁？用现代话来说，那是最早设立的同工团队，70个人死了2个。再往后到了南北王国的列王时代，最后全部的人都远离了神，行不公不义的事情，导致以色列犹大纷纷亡国，在历史当中消失。消失的是谁？是神曾经以大能拯救，以恩慈对待几个世纪的神自己的选民。这让我们清楚了，罪恶才是神对付的重点。我们知道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他同样也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我们也知道神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绝对不会犯错，绝对不会犯罪，他更不会滥杀无辜。会犯错的往往是我们，是人，人才会误判情势，人才会滥杀无辜，神绝对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便可以不用去担心，去可怜同情有人可能因此被误杀，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绝对不会。世上一切万物，包括所有的人，都在神的手中，他能够做出最绝对公平、绝对公正、绝对公义的判断。那要是比起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够做出来的判断，好上千百万倍。人所能够想到最好的方法，都没有神所设想的还要周到。人所能够做出最好的裁决，也绝对不会比神所施行的审判还要来的完美公义。回到士师记，或者说约书亚的时代，我们曾经学习到过，若当时的迦南人没有恶贯满盈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不会看到神出手如此的重。而当我们看到 迦南人会因着罪落入到那样的境况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神的对付，因为这个和人种和民族没有关系，而是和公义和罪恶有关的。神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犯罪的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不断循环这种黑暗的循环，起因都是因为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他们先行了不公不义不法的事在先，是他们背逆了神，远离了神，得罪了神，所以受到了神的管教，被交付在仇敌的手中，被卖到仇敌的手中。当我们自以为有那么些个小聪明，和神谈条件做交易，渐渐的把神给出卖了，神照样可以轻易的把我们卖到仇敌的手中。以色列人当时就是如此，所以他们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受到敌人的欺压逼迫，伤亡肯定也是免不了的。那么又若是用这样的方式持平来看，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神他是针对罪恶，是由于人的罪所显露的所有的表象，神所要对付的是罪，是那个在人内心里面最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便不会因为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从一个整本的圣经来得到一个更完整的结论。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教训是，对基督徒本身，我们更应当自我警惕，千万不要只看到别人是罪人，而忽略到自己也正在得罪神。千万不要只是用放大镜在检视别人所犯的错，而自己生命当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放纵自己。马太福音七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经文了。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自我检讨看看，每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去想到自己的问题，还是想到别人的问题？哎呀，今天这个讲员讲的就是某某弟兄在那犯的错嘛，讲的真贴切。哎呀，这个经文，这个姐妹应该要来好好听到，就是在讲他。我们可以说是越替别人省察错误，哎，越是起劲了，甚至有一股冲动，哎呦，今天这篇信息一定要转发这个牧师的正道视频给他看看，真希望他能够一听到这些就好好的悔改。你会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吗？我们是看到更多别人罪，还是更多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啊？难不成我们在这么多年了，我们在听到在读经都是在帮别人听，都是在替别人读吗？当讲员每每讲出责备的话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对号入座？我是不是能够问自己，讲员今天的信息难道不就是我曾经会犯下的错吗？感谢神的恩典把我救离脱离那样的光景。我们是不是能够讲到，讲员今天的信息难道不就是我有可能或者是我正在犯的错吗？神今天不就是透过他来向我提出挑战，要我回归到正道吗？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还有哪里需要改进，哪里需要被修正，好朝着神的心意更加的进步，朝着神的话语更加的往前行，而不是老是拿着讲员的信息或者神的话作为指责他人定他人罪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他会实行审判，但是他不是按着种族，不会因为你是以色列人就不管教你，不会因为是迦南人就特别严厉，他针对的是罪恶的问题。耶稣就情愿坐下来与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谈道，他也愿意走到外邦人地去拯救那个被鬼附的人，但是他对法利赛人 也就是身处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周围的这些宗教人士做出来的指责是最多的。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神所针对的是人的罪，他所要除灭的是人因着罪所带出来衍生出来的许许多多的种种的问题。神绝对不会因为你的身份，你是来自哪里的啊，你是哪里人啊，或者是你做什么行业的啊，你今天地位多少啦，多高啦，经济能力多少啦，来判断你的罪。神也不会因为你是信主多久啦，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就不看你的罪。神也不会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牧师，就对我所行的所犯的错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神绝对是嫉恶如仇，绝对是完全圣洁，他不容许罪进入到他的百姓当中。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十八章这篇经文看到，哪怕是我们一只手，我们一只脚，一个眼睛让我们跌倒，也就是让我们去犯罪，那么我们就要把它除掉。耶稣用这样看起来这么残酷的比喻，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对圣洁所看重的程度，他对圣洁所设的标准就是这样的高。就好像我们今天那个有个沙子跑到我们眼睛里，你会怎么做？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你用水冲啦，叫老婆来吹一吹啦，赶快把它从眼睛当中拿掉，不然会非常不舒服，你要么搞得满脸鼻涕眼泪的。那么同样在神的眼中，他没有办法容忍任何的罪。当神要工作的时候，他对付的是罪，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连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罪他也要对付。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劝勉是，在这弯曲背面的世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样的经文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应当成为自己警惕的。关于今天的第三点，当我们的神要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参与其中？更贴切的形容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去作战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加入这个军队里的行列。请大家看到第五章，我们看到底波拉和巴拉所做的诗当中，当神兴起百姓要预备去作战的一开始，要去打仗的时候，看到第十四节讲到，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马吉这边所指的是约旦河东的马拿西人，还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随巴拉冲下平原。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同参战的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支派，这边我用红色的表示积极参与的支派，但是从十五节后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包括了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众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十七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这个讲到是约旦河东，其余支派一般认为这个基列所指的是加德支派的人。还有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十八节再一次讲到希伯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那若是参考当时各个支派得地为业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希伯伦当拿弗他利人有仗要打的时候，其他在周围的各个支派，那么有的是积极的参与，有的刚积极参与像是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以撒迦，但是也有支派认为是事不关己，在一旁纳凉。那么特别点名出来的就包括流便人，讲到他们胸怀大志还有谋略，只是怎么样，他们犹豫不定，只能停留在热烈的讨论当中，迟迟不肯付诸行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只会出什么，出一张嘴而已。最终他们选择 过着如同在羊圈当中安逸悠哉的生活。靠海边的蛋，亚舍支派也只顾着做自己的生意，希望安居乐业就可以。他们当时并不是没有能力为主征战，距离的远近也不应该成为借口，只是他们只想要过着安舒的日子。因为的事情发生不是在自己的境内，他们就没有去顾及到手足之情，没有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参与其中。就这样的一段历史在第五章被记录下来。若是我们今天是处于在征战当中的拿弗他利，或者是西布伦支派的一份子，那我们一定很盼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兄弟们，更多的支派派出他们军队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我记得以前在高中时候搞社团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二三四五，我们等的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的好生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还要我们等多久？当时这两个支派的人一定在那边苦等，怎么还不来啊？那么今天有神的工要来完成，有仗要去打，我们还要在一旁冷眼旁观吗？弟兄姐妹，还要我们等多久？我们应当都要一起来加入神的工作当中，来一起为主征战。在新约时代，讲到教会，也就是从基督身体这样的角度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当讲完教会如同基督的身体，是神按着他的意思，一个一个把我们摆在这个身体当中的。之后保罗说到，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当西布伦、当拿弗他利有难时，有的支派一起并肩作战，最终一同享受那个得胜的喜悦。但是很遗憾，也有的支派如同做壁上观，那是他家的事，跟我没关系，你们自己解决就好。原本他们可能以为，哎呀，我们可以过好的日子，省一点自己的麻烦，不要惹祸上身。但是他们失去的却是那个与其他支派一同得荣耀的喜乐。他们这样做不但是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自己的心意当中，更糟糕的还是破坏了大家一起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个人只知道专顾自己的事，这也难怪我们时常就看到当地的迦南人一有机会就伺机作乱，一有机会就见缝插针，让以色列境内总是不得安稳。弟兄姐妹，假如你曾经在校园、在团契和同工们一起完成一个计划，那么你一定会对那群曾经一起打拼的人有非常深刻的情感，将来呢，也一定会对当时就在一起服侍的这段时间时光啊，印象深刻，会留下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暑假 YSMP 我们一起去短宣，有一个微信群，到现在回来都已经几个月了，时常还是有信息叮叮咚咚的，大家还是在维持那个保持联系。这些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我们一起出征、一起为神去短宣之前那样的关系了。那么当我们大家把这个一体的观念放在心中，其实我们知道的，已经看了很多次，神是要将敌人放在我们的手中的，那也就代表了我们要出去打仗的是场场硬仗，可是场场胜仗。假如我们没有亲身参与的话，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可以见证到神能力的机会。若只是冷眼旁观，我们将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神在我们当中要我们经历他荣耀的机会，也要错失很多我们一起能够成为神美好见证的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让这些机会从我们的手中，从我们的眼中飘过。我们生命其实就这么短暂，在信主之后也就剩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人生无论在哪一个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经历到神不同的带领。无论你现在还是在念书的学生，或者是刚刚毕业进入到工作公司里面一段时间了，还是你是新婚的成家一段时间的了，夫妻带着孩子了，或者已经进入到空巢期的，我知道最近有一些送孩子去念书的了，甚至你已经开始成功的了，做爷爷奶奶祖父外公外婆的，我们都要把握住机会，一同与神同工，因为神已经将仇敌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愿不愿意一起来享受与神一同得胜，与弟兄姐妹一同得胜的喜乐呢？神做事直到如今，我要邀请你加入神国度的大计划里面，成为里面的工人。不要担心惧怕，对神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是他在负责调兵遣将。无论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位份，哪一个工作，哪一个角色，我们愿意尊神为大，愿意将荣耀归给他。在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自己也就是神要工作的一部分，要让他的公义，让他的怜悯、圣洁、慈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有不好的地方，我们情愿被他来修剪，预备好自己，结出更多更美好的果子。当眼前有任何侍奉的机会，即便是有困难的硬仗要去应付的，我们不要再做那个袖手旁观，只待在自己安乐区的这些的人，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参与，要一起来看到神要借着我们完成的大事。在我们当中还有在慕道的朋友们，或者是新的来宾，希望在今天的信息能够更多让你明白到，为什么当你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为什么当你接触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会听到我们一再的强调人是有罪的，因为这是神工作的重点项目。这也正是神因着爱你，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降世为人所要解决的问题，死在十字架上所能够帮助我们从罪当中离开。那么你若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能够解决你一切罪的捆绑，那么你可以借着祷告来宣告，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若这些是符合你现在的想法，你可以和我或者是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们来表达，我们很乐意和你一起分享，然后和你一起祷告。若是你还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你向我们基督徒的朋友或者来找我，我们一起来思考问题的答案。那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决志之后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尽快的接受敬礼，来表明我们这个全新的身份，并且平时透过读经、灵修、祷告，将主日分别为圣，出来敬拜他，并且和弟兄姐妹有一个好的团契、肢体相交的生活，能够来兼顾我们的信心，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成为他更合乎神心意的门徒。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让我们也知道你一直用你的全能托住万有，你做事直到如今。我们为着我们的救恩献上感谢，也为着我们能够参与在你的计划之中，要做你的工作这样的一个身份，向你献上感谢。愿你兴起属你的百姓来勤做主的工作，直到你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